主啊，你恩待这个时间，叫我们看见大能啊，这个旅途怎能蒙恩，这里面你要告诉我们的话，赐福这个分享，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好，大家仔细看，这里形容这个大底大用的一个词叫做旅途，他不是说信徒，他说旅途。那么这是主耶稣后结束后的一个使徒行传里面的一个时代，用旅途是这是个女的姊妹，她不仅相信耶稣，她还是一个跟随的人。会用徒这个字，这表示她是一个跟随的人。她跟信耶稣有绝对的不一样，信耶稣你只要信，然后就是说叫 OK 的坐着，然后但是徒是起来的跟随的，她的生命是有一种与主连起的，一度跟随信靠的，这个才叫做旅途。而且很特别，是在约帕这个地方，这是一个海港，然后很多男人出去打鱼，然后有的去了就没回来，所以这个地方呢有很多的寡妇，因为男人就献给大海的，没有回来的，所以这个地方也不是我们想象中那么富裕，寡妇也多。再回头想，2000年前的寡妇那个家庭，然后那个资源没有像现在有什么社会资源啊，没有，你就是寡妇，你的老公是没了，如果你还没有孩子的话，那你还是寡得很简单，所以你要活得下去孩子是不容易。所以这样子的一群人实际上是不太会被看中的，也没有太多人给他们安慰陪伴。但是在这里神兴起的一个叫大比大的是一个女徒，然后这边特别翻出来说，他的另外一个名称叫做领养，领养那是活泼的，是让人感觉跳跃的、新鲜的、有力量的，这是领养。在阳界里面，阳妹妹的这个领域里面，几百种的产品里面，领养是最活泼的一种，它们的速度非常快，它有一种叫成领，就是它一蹬一下，它就像飞起来一样。啊、为什么他跑得快呢？因为他们跑不快就被吃掉了、啊、所以领养他是很活泼的，很有生命力的，很新鲜的，很有力量的。你看见领养你会感觉是有盼望的，那你看见山羊你就知道那个羊很凶、啊、然后你看见老羊、啊、大概是 没什么盼望、啊、对。那所以这个领养呢，是他的一个名字，表示说他的生命是蛮有力量有盼望，这是他给人的感觉。而实际上他也是如此，而他最大的特色是什么呢？他这里说他广行善事，多施周济，就是说他赢得别人的尊敬，他的生命是发光的，是有价值的，是在帮助别人，是在祝福别人的，而且很实际。你仔细看，广行善事，多施周济，这个就是他呈现出来的。我不晓得大家这个印象深不深，想到某个人你会想到什么？如果是在基督徒的群体里面，大概就是哦，想到他，因为他很热心，哦，想到他很会祷告，哦，想到他，哦，他很会讲圣经。可是有没有办法想到他的时候，想到他是施行广行善事，施行周济呢？这表示说他的整个生活观念不是只有局限在信仰，也不是只在基督徒群体里面，他是让所有人感动的。大家可以看见，哦，他是信耶稣的，可是蛮活泼的。他是信耶稣的，让我感觉有喜乐的。而他是信耶稣的，哎，虽然他里面也没有那么多宗教会，他里面是让人觉得是蛮有盼望的。阿门吗？正常基督徒应该长这样。女徒，她这个姊妹，她就是长这样，所以她不是一种给予宗教的印象，她是给予一种神在他身上的荣耀，他是给你一种，他里面有一种恩典不断的涌流出去，他可以真的帮助到穷人，他也跟穷人在一起，他也可以帮助许许多多生命中有破碎的。大家知道，寡妇死的丈夫的，死的老公的，死的孩子的，基本上人只要一经历死亡的事情，多少心里面都是悲伤的。那只要心里悲伤的人，里面多少都有一点苦毒。如果他还不能够原谅别人的话，他会苦读自己，顺便苦读别人。所以这种人，你跟他在一起，你其实很难喜乐，是不是这样子？ 但如果今天你是多加大礼大，你会有一种活泼的领养的生命，你可以陪这样的人，这样的人在你身上看到希望，在你身上感受到你不一样，你在做旅途，你是跟随耶稣的，你身上散发耶稣的气质，你也真正有恩典，不断的在这些细小上面可以帮到人缝补。他这时候是做衣服的，以现在来讲就是服装设计师啊，是吧？那缝补，其实缝补的人心要很柔和，很细腻，他知道这里有缺乏补一下，那里有缺乏补一下。他是做里衣跟外衣的，他死的留下就是这些东西。好，而且他这多施周济，可能他还有很多细小的事情在帮补别人。实际上，如果他今天没有死，也没有复活，这些事情我们都不会知道，他就以后见主面再说了。但是因为他死的，他所留下的这些记号，他所曾经做过的、说过的、行过的，留在众人的心中，这是很了不起的事情。因为大家想，大家在一起，有一天人生没有不上宴席嘛？对某个人、某件事来讲，他离开了，留下来的是什么样的印象呢？是他哦，他不错啊，对人很好，祝福别人啦、啊。还是说，感谢主，感谢主，哎，不敢多说，怕论断嘛，而是我们感谢主，是这样子。所以想想看，我们一个人就在一个群体里面生活的时候，那留下什么样的印象？那实际上神眼光我们又长什么样子呢？所以这里面给他有一个这个助言啦，广行善事，那多施周济，这个就是大礼大领养的生命，一个旅途的生命。这样的人，37节，当时他患病而死，有人把他洗了，提在头上，这是犹太人文化，对于已经去世的人会把他的身体洁净，然后放着，然后准备要反正就送到坟墓，他的坟墓是一个洞，那这个会停三天，因为他们的文化里面，他们相信人死了三天灵魂还在旁边，还没被神接走，所以有三天的时间要好好的来办丧事这些。大概是过了三天之后，他们就是心就绝望了，就把他送进洞里面了，坟墓里面。所以这时候停在楼上，然后他患病而死。他想一下，这么好的一个人，他是病死的，接受吗？这么好的一个人病死的，接不接受？我知大家也看过了，习惯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就接受了。可是他这么好的人，又爱主，他又是女徒，又是帮补别人，他做这么多好事，结果他是病死的。
可惜了。
可惜哈、哦，会不会有一种无奈？啊，如果是我们要病死吗？大家可能没办法体会那种剧情，生病还没死的人，即使过程都是辛苦的，有时候是很细微的折磨，你想你喘不起来。你看这里很痛啊，吃了药没有啊，你嗨的时候刚好别人又不在，你甚至刚手拿一杯水的时候你都会发抖，大喝的时候会痛啊，你身体越来越虚弱，越来越折磨身体，你胜不过，然后到最后你慢慢又喘不过来，那一口气最后断了，病死的。想一想大家都是觉得好像那不要病死好了，那你要怎么死？总会死吧，对不对？你不死，你意外死、突然死、睡着死，基本上我再强调一次，我们可以跟神这么祷告，也可以跟神求死那么好死。问题是你要好死，要好见主面啊！突然之间被接走了，其实他的风险度很高，因为他没有机会真正预备好见主。他甚至如果他还有罪的话，他甚至都还没有预备好，没有被赦免，或甚至他不信，他突然之间好死，用什么？这是非常危险的，因为他眼睛打开的时候，他正在迎接痛苦的刹那性的事情。所以我的看法是这样的：如果大家还没有预备好见主，就不要那么好死。你可以跟神说好死，是你预备好见主，阿门吗？你问我，我也希望好死啊！我刚才跟我老婆讲，高热睡睡就走了啊。后来我发现这蛮危险的，因为我太太是专业的护理人员，她不会让她我睡的，她的本能就是赶快急救，所以我还得特别跟神跟她对说，我说睡睡万一忘记呼吸哈， 你就当做我忘记呼吸，继续让我睡，不要马上做急救，不要马上做什么插管，你打不要，就让我死透了，这时候你再去通报。他说不可能，不可能，他不可能眼睁睁看着说他爱的人就在旁边不呼吸，他不急救，那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。啊，没有办法，所以我只能求上帝保守。啊，你客观想一想说，其实我这样想也蛮危险的。如果我还能遇见没预备好要进食，我怎么能够睡一睡就走呢？这是一个事实。所以患病死的，我个人觉得他们也不好，因为这一点让所有人谦卑。人总是会面对死亡，跟无奈跟悲伤，面对身体会谦卑下来。那时候心柔软一点，你这试一下事实就知道了。有些看病人说叫他信耶稣，跟他很活泼、乱健康、很乱跳的时候信耶稣，哪个容易？生病的时候比较容易嘛，因为他也跑不掉啊。你这边传福音给他，他也比较不会拒绝啊。而他很痛的时候，他哀叫的时候，讲难听一点，他哀得靠供有什么用？他那时候还不叫耶稣，你才比较有效。所以他患病死的，给所有人都有一个机会，他跟服侍他的人，还有他的家人，都要看这个过程，人是多么无奈，而人多么需要神，而对他来讲很好。因为他患病的时候，他有机会蒙恩，再一次想一想他在信什么，在追什么。人生有那么重要吗？你觉得很重要的，在神眼中有那么重要吗？不一定吧。所以重新再去思考，面对死亡的时候，我们也许会有另外一种态度跟思想，说让我下一次我活过来好的时候我要怎么过。所以对你的患病而死没有不好。第二个大家延伸去思考的就是，并不是说基督徒就不会患病死，没有那么道理。主耶稣在马太福音讲得很清楚，他说我病了你们来看我。请问大家，这是主耶稣亲口讲的，我病了你们来看我。如果耶稣也这么说的话，那表示他容许病是我们自然界的一部分，容许病是每个人要去学习的功课。因为在病的当中，人会谦卑，人可以彼此服侍，而在病的过程中更容易让你感受到有一种主的恩典跟怜悯。还有如果神新的一个生机，使他病得一次也有可能。所以在没有特殊的状态之下，神是容许有一种自然对待人生命中生老病死，啊，就是自然病。所以他患病死了没有不好，不要把他想成说，哦，他是不是犯罪了，啊，他是不是得罪神了，所以他病得很重，不然神都没听祷告，啊，他都没有医好。会不会这样想？会不会这样说？不会这样说，会不会这样想？真的吗？如果一个人生病了，听到某个人生病了，哎，孟文牧师生病了，哎，哪个卢正牧师得癌症了，哪一个圣徒怎么样的，哎，多加这么好，管情上是怎么病了，啊，怎么祷告都没有听，怎么就死了？这好像很多人会这样想，对不对？
对。
然后想找出原因，会不会？啊，会不会有一个小事，啊，上帝在管教他？会不会？不要说，但是这么想，上帝在惩罚他，会不会？不要这样想啊，尽量，所以还是有可能少量就这样想。嗯，第二是呢，这样想是当事人的权利，不是我们的权利。当事人可以这样想，如果他觉得亏欠，他可以这样想。当事人可以，因为他重新面对神，重新再有机会悔改，重新再调整。我觉得当事人他说了算，但不是当事人，你不要这样想。我们都不是当事人，都不要这样想。因为我不知道他的前因后果，也不知道他面临的事情，更不知道永恒里面这件事情要给我们什么样的价值，所以我们不要去下评论。我也都建议这样子，你连想都不要这样想，因为这样想的实际上就是一个善恶树，对跟错，是跟非，在找答案，对跟错，是跟非，空间没有答案，时间里面没有答案，有些事情就是两年后才有答案，有些事是你见主的时候才有答案。所以我觉得这个多加他患病死的会不舍，会难过，会有很多无奈，可是他里面总留下了某些意象，留下了很多的恩典，留下了衣服里衣跟外衣。而他的家人过程中，我相信就算他死的也是荣耀归于神。不要这样想，这是第二个。面对死了说，我们都不要下评论，特别对不管是什么样的人，这样想的人，你要记住一个原则，你为什么会这样想？表示你的里面有很多善恶的东西在纠葛。
啊，这样的人不会快乐。你看一件事情老是看对错，你怎么会快乐？是吧？弟兄姊妹，你看一件事情不是看对错，你是看他蒙恩到哪里，回应到哪里，不就好了吗？这一点你回头想，你带你家的陪伴你家人的孩子的时候，有时候我都觉得弟兄姊妹真的要有智慧。比如说以前有一对夫妻，然后就是先生没来难过，先生来了也难过。他说你来难过什么？先生没有来你难过还感觉还有一点理由，先生都来了，他们先生来了他又不读经又不祷告又不追求，我力气没那么乱，一人就一个，你赶快老婆来呀！那你读经祷告，对谁侍奉？讲难听，你不吸引他。你又读经，你又祷告，又聚会，可是你的生命没有办法吸引他。啊，他不愿意哦，他没被你绊倒，你不感谢主，你还在那边埋怨说他不读经祷告，懂这意思吗？他不是来了吗？他已经到主面前了，他来到聚会了，他来了主就有机会改变他嘛。他已经来了，他有机会蒙恩嘛。他已经以后了，而且他已经来了，以前是不来的，以前是不信，现在信了，要为他已经有的感谢主，而不是为他没有的怎么这样。啊，弟兄姊妹，如果你这样的话，你会很难活下去。这种感觉，这种回应，你会慢慢发现，在职场、在家庭、在跟人互动都是一样的。我这种职场，大家想想看，你去一公司，本来只是想要有一个公司稳定。对不对？啊，他帮助我，那我有经济上的来源，那就很好。久了之后发现，哎，其他公司还在福利不错呀。哎，人家那个做三年调薪调了5000，我做三年还调薪调500，那没有奖没有比还没那么气，一比就很气，对吧？然后呢，奇怪，人家工作时间就是8点准时下班，我们老是搞到9点多还没下班，9个小时都没下班，一比较之下也更过不去。可是你有没有想过，当时候你进去的时候，你要的是什么？然后这些年过去了，你的家有一个经济的支柱，有一个帮助，有一些代理，有一些过程，而你现在开始看你想要的得不到了，然后又开始看，哎，别人比我好，我好像怎么不好？公司这样，哎，再比一下，我的孩子跟别人比一比又晕倒，他再比别人家孩子，哎，那人怎么那么优秀？啊，那再比老婆，比太太。那你怎么会喜乐？了解意思吗？所以怎么能用善恶术的观念、比较的观念去活呢？新约一开口，耶稣一来的时候，马上讲了一句话：充充满满，有恩典，有真理。阿们。约翰福音1章14节：充充满满，有恩典，有真理，不是有律法、有要求，不是这么说的哦。是有恩典，而且恩典在前面是什么？先让你知道充满神，神的恩惠在你身上，恩典就是神要大大的浇灌你，给你生命中的祝福，这叫恩典。恩典进来说，让你有第一量去做神喜悦的事情，这是真理。所以叫充充满满有恩典，恩典是神在你里面的祝福，真理是神告诉你我要什么。我们需要知道神要什么，这是真理告诉我们的，明白吗？所以当我们明白是我们里面有从神来的力量跟爱，外面我们知道神要这个我们就回应他，所以你里面有蒙恩有礼衣，外面有外衣，都是荣耀的。这就是大比大他在做的事情。所以回到我们身上，他患病时没有不好，他患病时至少提醒我们，也告诉我们这是神的恩典够用。38节说，吕大原与约帕相近，门徒听见彼得在那里，就打发两个人去见他，央求他说：快到我们这里来，那里去，不要单言。彼得就起身和他们同去，到了便有人领他上楼，众寡妇都站在彼得旁边哭，拿多将与他们同在时所做的礼仪外衣给他看。好，后面彼得带他们出去，然后祷告，跪下祷告，这个老婆过来。第一个是，如果这个时候你住的远近来找你去，你会不会去？会不会去？死了，已经死了，不是病了，是死了，停在上面洗好身体死了，然后找你去，然后为他死里祷告、复活祷告，去不去？
去。
这次不是叫你参加丧礼，是叫你到丧礼叫那个人活过来、醒过来，目的很明确。去不去？ 是告诉你，你来，赶快来，不要单言来。我们家有个死人停在楼上，他平常对人很好，是一个女徒，你也是信主的，你又是个服侍的，那你赶快来服侍他，为了打看他活过来，去不去？不去的举手，这样把人给他多一点。但是人家要你去了、啊，你去不去啊？活不活是神的事嘛，我就问你去不去嘛。只为了祷告让他活过来，祷告就活过来哦。去。
找牧师一起去。
哎，牧师也去，那活不过来不是很尴尬吗？好吧，我先讲一个更重要的观念，不管他会不会活过来，你就去嘛。阿门吗？这个需要就是现在当下。你就去了，活不活是神的主权嘛？阿门吗？你不要想太多，我去了可能活不过来，你怎么知道？对了，对吗？你就先去嘛。好，然后他们来刚好很近，就很近啊。彼得又刚好在那里，而且彼得一生中哦，那是死人复活就这一次而已。保罗也有一次，在什么地方？保罗那一个人死人复活也一次。那一个是坐在窗户旁边听保罗讲道讲太久，讲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就死掉了，所以弟兄姊妹你们要小心，你听牧师讲道叮叮叮叮叮掉下去那就死掉了。好，所以这个有地方在讲道啊。这一次我觉得很好，彼得去了刚好时间到了，环境都显明嘛。我跟大家讲一个观念，不是你要找谁去的问题，是最近的是他，仔细看着有女大远与约帕相近，旁边就是彼得啊，有十二个门徒啊，有十二个使徒啊，那时候谁最近就谁去嘛，阿门吗？啊，所以彼得就在那里，就彼得去啊，都听见彼得在那里很近哦，大概就是六里路，十六里路，其实就很近，走一下路而已啦。十六里路其实就是大概七八公里，十公里以内就到，十公里我走过路的十公里，大概就是一个小时多就到了，走路程快一点。好，然后呢彼得就到了，去了，然后这时候大家很热切啊，他爱这个人啊，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我想前面该做的做了啦，祷告也做了，然后陪伴也做了啊，这时候只能哭。然后呢你想这么多人让人难过了，你一句我一句，然后又哭的话，然后又哎，你看他对我这么好，你看这些有是他做的，他多体贴我们，这个花样还是我喜欢的，上面这两一只小鹿斑比啊，这太好了啊，就在讲这些啊。彼得到了，然后彼得看这样子很忘不喜，然后怎么做呢？四十节，彼得叫他们都出去，麦迪亚奥北关啊，都出去，然后他跪下祷告，转身对着死人说，大比大起来，大比大起来，五个字。不是你祷告很长，也不是你祷告内容多漂亮，都不是，因为彼得是个祷告的生命，是个祷告的人。第一个，他先知道不能同心，死里复活不会出现，所以先把那些干扰复活的这些现象先把它请出去，就好像主耶稣到埃鲁家，然后把那些人都是爱他们家的哦，那些人都是主内的哦，那撵他们出去哦。撵他们出去，然后跪下祷告，只有神说话的人才会活过来。你要人活过来，就不能你一句我一句，你一句我一句是弄死人而已，听懂吗？很多时候就是这个样子，就安静下来，听神要说什么，听神要做什么，看神要做什么，让神来说话。所以这些人虽然爱他们，虽然这样子，然后就请他们先出去，然后他跪下祷告，大比大起来。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句话，因为这一句话的背后是一种生命的力量。大比大起来，你去体会一下，不是祷告的肉肉的，不是祷告很多很多东西，也不是什么方言祷告，什么灵敏祷告，通通不是，就是他生命显出神的权柄。所以他一说话，神就听他的，神就做工。所以他说起来，他不能不起来，因为神正在做事。阿们，
神正在说话，因为神在这之前已经在彼得身上先做事先说话了，所以这样的生命可以叫死人活过来。回到我身上，你为什么可以叫死人活过来？因为神也一样在你身上做事跟说话，所以跟你在一起的人他有一天也会活过来。而如果没有，没有神在你身上做事，你这时候叫彼得来，我跟你讲，看一看，祷告好结束，嗯，感谢主就走了，也不能活过来。这是很现实的属灵的征战，很现实的属灵的情况。阿们。所以这里他说大比大起来，这就是彼得的生命跟主的生命，是主在说话，是就这么成就。不是一个方法，不是内容多少，是他的生命一直在神的手中被圈住，所以神把他显出来。后面彼得伸手扶他起来，然后这时候才叫众圣徒和寡妇进去，把多加活活的交给他们。好，这个多加活过来了，然后他坐起来，然后彼得把他交给关心他这些家人朋友亲戚弟兄姊妹，他活过来了，他坐着的，活过来的就可以坐着，没活过来的人是躺着，坐着跟躺着是不一样，是我们今天大家都是坐着。阿们。你不要觉得这好像，因为有些教会来是躺着的，有些教会来就是来让你躺着的。他是说要安息，但我不知道有没有安息，我不知道，不评论。但是我是说，我们至少能够坐着，坐着就是表示你的心是安息的，你的心是活过来的，你的心可以坐在跟主喜悦的地方，卧在青草地，坐在可安息的水边，让主耶稣在敌人面前为我们摆设宴席。你是坐下来的，明白过来，可以听得懂，可以理会，可以跟主享受，这是坐着的见证。阿们。所以每个礼拜天我们来坐着也不错，啊，坐好一点，然后你说活过来啊，再回去坐下来，再起来行动。所以把他活活的交给他，让他已经恢复了生命，有安息的生命，有安息的生命要交给这些人。然后呢，42节，这是传遍了约帕，就有许多人信了主。此后彼得在约帕一个俏皮匠嘛，俏嘛，不要紧，就这样念了哈。西门的家里住了多日，约帕这个地方其实是个小地方，可是这里有一个女仆，哦，大比大，然后还有一个俏皮匠西门，那福音从这个地方打开，从这个地方进到哥尼流家，然后开始整个福音开始传到外邦的世界。这个地方是跟外邦人一线之隔而已，再跳过去就是外邦人这个界限。而在这里面最后一个神迹就又有复活的神迹，让所有人可以看见复活在神的选民身上，复活在犹太人当中，复活今天从这里开始要传给所有外邦的人。阿们。对我们来讲也一样，约帕使徒行传里面的扶持你复活，在外邦人面前的一线之隔，当你活过来了，福音你从你身上要传出去，这是传遍了约帕，从这里开始传出去，会有一些人会看见，也会知道，也会邀你去他们家，就像这个俏皮匠西门，然后慢慢从这里再踏出去格里流家。大比大领养复活的生命，他身上到底有什么，他留了什么东西呢？我把它整理了一下，他愿意陪伴这些孤儿寡母的，他有连续的心，没有连续的心，你旁边没有穷人。有钱人，你要看他有没有连续的心，就看他旁边有没有穷人。听懂吗？就是我们也一样，如果我们今天说我们有连续的心，传福音的心，你旁边要有人是不稀奇的，而你还愿意陪着他们。要有连续的心，不是就连续他身体，要连续他的灵魂。我们就像大比大一样，有连续的心，可以靠近孤儿寡母。第二个，他管心上是，他愿意给，他有一个慷慨的心，他知道施与受同等恩典，能够给是神的恩典，能够领受也是神的恩典。这一点，我想我们这种弟兄体验最深。
这时候你想好好吃一口饭，都是那么为难，能够好好领受都不是那么简单。能吃能喝能睡能躺能卧能跳，那就是恩典。你能够领受，你还能够给予，就是恩上加恩。阿们。所以他不是只有怜恤的心，他还有一种慷慨的给予的。请问大家，缝补一件衣服要多少钱？换个缝一下那个学号，
30元。
你我缝个扣子，
一
个是10块呀、啊。你是古代的，是新的，现代的，两代之间要好沟通啊。所以缝三个字30块。
那是电绣
了。OK OK。感谢主的，不要激动，不要激动。两代的本来存在沟通的问题嘛。好，这是母语子嘛哈。能多少钱？缝补一件一个里衣一个外衣，这些小东西能赚多少钱？能帮助多少人？懂这意思吗？而在这样的这么小的微量的事情上面，这里说它是可以广行善事，施行周济。绝对不是因为你有才能够做，是你的心愿意这样做，明白吗？而且人的天性是你很节俭，缝补很辛苦的时候，很节俭的时候会比较大气还是比较小气？会慷慨吧，比较不会，对不对？节俭的人比较小气，不能体会你就看我老婆就知道。麻烦了，没有啊，没关系啊，我老婆弄东西我讲啊，啊，我也会啊，就是你比较小细节，存，啊，然后你就是比较舍不得花这个，舍不得吃这个，舍不得买那个，是不是这样子？因为你是省小钱的人嘛，但是他不是，他违背天性，他可以省小钱，但是他做大事，啊，懂吗？这里讲说他管钱上市嘛，而他管钱上市这些资源、这些金钱、这些愿意给的时候来没来？从一件一件一件衣服来，从一个字10块，一个字一件衣服30块，一个拉链150块，这样缝起来的。按道理来说，这样的人应该要很节俭、很拮据，然后不太舍得花。可是他对给予、给圣徒们的帮助、给神或者给予。他却是这么的慷慨跟大方，他是一个能够给的人，阿门吗？了解了吗？他有怜恤的心，有慷慨的心，而且想想看，他是在缝补衣服的。这边特别说，他留下来的是里衣跟外衣。基本上，我们会不会把里衣给人家？里衣就是那个就是内衣啦。比较贴心的，你会给他那件内衣吗？不会吧？教会有的衣服从来我没看过有内衣啊，对吧？还有谁给那个给？除非是你没穿的嘛，新的嘛。对，可是他的里衣外都都会给的，他不只给你外面那一件漂漂亮亮的，他还可以看到他里面的情况。这是里衣跟外衣，他见证他有里衣跟外衣，而且他做缝补的工作的人，基本上这样的人他是。很窝心的，他把神的爱跟恩典一针一线的缝进你心里面，而且他可以给你看，这是里衣，这是外衣，还有 size S 的、L 的、XL 的、2XL 的，所有人的需要在他的手中，就他的一针一线，他的修补，把爱跟恩典修补进去，最后他死的留下来就是这些里衣跟外衣，阿门。你去体会一下。我们到底留了什么东西，留下什么东西可以给你旁边的人，后面甚至触发了死而复活的这个间接的证据呢？我们留了哪些东西呢？所以他缝补，他里衣外都可以呈现出来，他给人温暖，衣服就是给人温暖，给人遮盖。就是有时候你要给他里衣的遮盖，有时候给他外衣的遮盖，要供他生命的需要，也要告诉他行为的见证要调整。你留下来的是这里衣跟外衣，而且一针一线是缝的，这是他温暖，他连续，他慷慨，他温暖，这是大大。 再回到最后刚开始的，他叫女徒，他是跟随耶稣的，他是女徒，他不是信徒，他是女徒，他有一种跟随的一种热切像领养的生命，他是有一种使命的，他是知道他是信耶稣的，所以他怎么信怎么跟怎么服侍他很清楚，他是有意向的，这是女徒，他不是信徒，他不是讲说你只要相信，他是起来的改变的，这是大礼大，连续的心，然后慷慨的心，温暖的心，有使命的，所以这些事情全部在他死了之后显出来。如果他没死，这些也是很加强的价值，会带到永远，带到神面前。但是神让他写出来，是死而复活之后写出来。对彼得来讲，大大在服侍他，让彼得经历死而复活；对大彼得来讲，神在服侍他，让他是这些让人看见福音在他身上，神的生命在他身上，让众人也知道这样的一个圣徒。佩德死里复活，大比大领养的生命，我们来祷告。